学校的钟敲响了八点，在楼下更衣室，吉明斯突然认识到他已经浪费了十分钟时间换拖鞋。其实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给蜘蛛放风了。他很欣赏蜘蛛在柜里侧着爬行的样子，可是钟声提醒他必须抓紧时间，才能赶在熄灯铃响之前爬上床去。他从足球鞋尖部把正玩得高兴的蜘蛛拾起来，重新放回到肥皂盒里。啊，他必须抓紧了，德比希尔会为他的稀罕标本丢失感到焦急的。如果他得知他的蜘蛛毫无危害，那该多么丢人呢？吉宁斯手握肥皂盒疾步上楼，对德比希尔现在着急成什么样他毫无所知。来到门口，他停下脚步读那句警告，当心那东西。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肯定是发疯了。当他打开门，看见德比希尔、阿特金森和维纳布尔斯站在椅子上，好像是害怕升高的浪潮一样，他完全确信他们真是愚蠢的发疯了。嘿，你们都站在那上面干什么？
因为
那只蜘蛛，德比希尔紧张地回答说，
他跑了。如果你想安全无事，就赶快把你的椅子也搬到这边来。
阿特金森也催促道，
是啊，别在那傻站着，他可能会咬你。
当他认识到所发生的一切时，一丝淡淡的微笑掠过吉宁斯的脸。
好了，你们这些担惊受怕的胆小鬼，他嘲讽地说着，把肥皂盒放在了自己床上面的架子上。
哼，你们竟然害怕一个针尖大小的小蜘蛛。
他脱掉上衣和鞋子时轻蔑地大笑起来。
维纳布尔斯屏住气息问，你不打算上床吧？是不是？
我当然打算了，我是不害怕的。
吉宁斯欢快地哼着曲子以示证明。
阿特金森喘着气说，哎，你当心呐，你清楚他咬了你会怎么样吧？大气球。
他用一只手指在他头顶上划了个难看的轮廓。吉宁斯用笑声回答了危险的警告。他开始脱衣服，他知道他正引起大家的注意。他的动作很随便，又故意慢吞吞的，非常符合一个对危险毫不在乎的人的表现。他哼着歌曲，时不时地告诉其他几位说，他们是多么的胆小怯懦。
他们充满敬畏之情，又嫉妒又羡慕。可是另外几个孩子不敢按照他的样子去做。
吉宁斯每一刻都很得意，他不时地偷偷扫视一眼肥皂盒，不过一切安然无恙，他并没有丝毫泄露机密。
不一会儿，德比希尔说，哎，注意别把床弄翻了，吉宁斯。
一分钟后，他大叫一声，
当心。
即使是吉宁斯也吓了一跳，虽然他知道并无危险，而阿特金森和维纳布尔斯差点在惊慌之中从椅子上摔落下来。德比希尔夸张性的把手一挥，指着吉宁斯的枕头，
在那里看，毒蜘蛛的脚印。
吉宁斯查看一下他的枕头，
哎呀，你真蠢，这是蛋糕屑，昨天晚上我悄悄拿到床上吃的，可是它总掉渣，弄得床单上到处都是，叫人痒得难受。
他眼里出现一丝狡黠的神情，
不过呢，可没有毒蜘蛛的牙咬得那么痒痒。
吉宁斯接着说道，声音假装害怕的颤抖着，
然后他突然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你们站在那上面的样子真是滑稽，谁会害怕一只小小的蜘蛛呢？
维纳布尔斯说，你这是在吹牛。但是他难以掩饰由衷的钦佩。
我站在这里等威尔金斯先生来告诉我们怎么办好。
哦，天哪！
吉明斯说，他兴奋的潮水明显减退。
什么？威尔金斯先生知道这事儿吗？
阿德金森说，鲍德已经去叫他了。吉明斯想了一会儿，他决定向威尔金斯先生做最后一次请求，请求他重新考虑惩罚三年级的决定。如果老师知道了吉明斯应对寝室现在这种扰乱学校正常秩序的混乱局面负责的话，则更不利于事态的改善。
哎，德比希尔，你到外面平台上来，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德比希尔一脸愁容地说，
我不敢下来，但是事情紧急，你瞧，从这里到门口你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果蜘蛛出来偷袭我们，我可以给你保驾，为蜘蛛实行催眠。
怀着几分恐惧，德比希尔离开他的制高点，跟吉宁斯上了平台。德比希尔问，
什么事儿？嘿，我跟你说，蜘蛛啊平安无事。
吉宁斯低声地向他保证说，
他在我床头架子的肥皂盒里，我借去给本尼迪克看了，他说啊，蜘蛛绝对不伤人，除非你是只苍蝇。
真的？
当然了。哇，真是上当。
他们在处境安全的宽慰心情中夹杂着失望，蜘蛛原来根本不是珍稀物种。
幸亏我还没有给英国博物馆写信，
德比希尔说，然后他又想起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期间他们经历过的煎熬几乎一样令人不能愉快。
可是当别人都明白了真相以后会怎么说？经过了这么多的折腾，我要是再过去给他们说他根本无毒无害，那他们就永远也不会再相信我了。他们肯定会说，自始至终我都知道事情的真相，然后我就会因为愚弄他们而挨一顿痛揍的。
吉宁斯劝他道，
那你就最好保守秘密。
可是我不能让他们继续认为蜘蛛有毒，而让他们在椅子上站一整夜呀。哦，吉宁斯，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但愿我当初根本就没看见这该死的东西。我还指望用英国博物馆发给我的奖金买一个飞机模型呢。
吉宁斯指出，这并不是唯一的难题。如果他拿出蜘蛛并宣布他无辜，威尔金斯先生就会认为他是故意拿走蜘蛛，而在全寝室的人中制造紧张气氛，他也就再不可能取消滞留反省了。
如果他知道了我和这事儿有任何牵连，那他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吉宁斯又说，
你知道明天正好有可能安排一场比赛，所以我必须想办法让威尔金斯先生心情高兴。
那我们怎么办呢？
德比希尔很想知道。
我们两个人和找到的那个可恶的东西关系越小越好。
你
是因为会挨揍，而我呢，是因为威尔金斯先生会认为我擅自拿走他，就是为了让每个人感到害怕。
两个孩子认定，最好的办法是让其他什么人重新找到那只蜘蛛，然后再把蜘蛛捉住杀死，而不会有任何人怀疑到它的毒害性。 于是他们返身回到寝室，德比希尔又登上椅子，以免引起猜疑。
过了一会儿，他喊道：“看！”还用手指着远远的屋角。
阿特金森和维纳布尔斯朝指的方向睁大惊恐的眼睛。趁他们注意力被转移的时候，吉丁斯打开了肥皂盒子的盖子。
德比希尔说：“哦，对不起，我又一次报了假警报，他肯定是我看到的墙上的那个黑斑点。”
阿特金森和维纳布尔斯回转过头，目光继续在房间里搜寻。可是尽管他们的视线一次次的掠过吉宁斯床上方的架子，他们俩谁也没有注意到那个蜘蛛。它非常明显，清晰可辨，以至于吉宁斯和德比希尔很难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而蜘蛛也好像尽其所能的在架子上爬来爬去，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吉宁斯对时间延误万分焦急，他想在威尔金斯先生到来之前让他们发现蜘蛛，这样他就不会受到质疑，就可以自由的谈谈被留在教室里那个恼人的问题了。外面平台上传来的沉重的脚步声，说明威尔金斯先生正越走越近。邓布尔好不容易在总管的客厅里找到他时，他情绪仍然不佳，需要他去对付一只危险的蜘蛛的消息也并没有使他振作。值班老师完全不理会寝室门上的警告，他大步迈入寝室，邓布尔紧随其后。他对寝室内一切如故感到欣慰。
哎，你们这些孩子做这些愚蠢无聊的把戏是为了什么呢？
威尔金斯先生嚷道，
你们这些孩子站在椅子上干什么？赶快下来。
维纳布尔斯争辩说，可是先生，他有毒啊，我们不敢下来，这确实不是愚蠢无聊，先生。
他声音中的严肃语气使威尔金斯先生迟疑起来。
让我们把事实真相弄个清楚。邓布尔跑去找我，喋喋不休的像个傻子，说了些关于蜘蛛的荒诞无稽的事情。那么一开始你们怎么知道它有毒呢？
邓布尔说，我们做过调查，先生。德比希尔查过百科全书，它是一只狼蛛，在香蕉箱里发现的。
威尔金斯先生对蜘蛛一无所知，这话也许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不过最好是别在这种事上冒险。
好吧，他抓起一把梳子，让我们来彻底搜查一遍。
邓布尔乐于助人，先生，我给您去取一只板球球拍吧，您可以用我的，它锁起来了，不过我很容易找到钥匙。不，先生，您用我的。
维纳布尔斯急忙说，
我的是最大号的，邓布尔的球拍只是四号的。
阿特金森这时插话说，
先生，我的球拍有橡皮瓣，不幸的是我上学期丢在家里了，不过如果我想到了，我就会带回来。
安静，都安静，
威尔金斯先生命令道。
阿特金森这时又加了一句，先生，我家里还有几副打板球的手套，即使我带过来了，那对您来说他们也可能小了点，不过他们……
请你们停止这种废话，
威尔金斯先生生气地喊道。吉宁斯决定在局势变得更糟之前把话题引到惩罚上去。
先生，我想跟您谈谈滞留反省的问题，如果您放过其他人，我很愿意留在教室。
维尔金斯先生恼怒的难以形容。天哪，吉宁斯，你没有看到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吗？别跟我谈滞留反省的话。这件事很严重，如果这只蜘蛛真的有毒，那它可能会咬谁一口的。
是的，先生，可是滞留反省。
走开，吉宁斯，去和别的孩子一块站到椅子上去。
吉宁斯屈从了，他登上他的椅子，和其他孩子一块站在了屋中间。威尔金斯先生挑衅的巡视着寝室的各个角落，威胁似的挥舞着梳子，好像在向蜘蛛挑战，叫他出来迎战。
啊，我找不到他的踪影啊，他说道。
他朝吉宁斯的床走过来，用梳子捅了捅一件尘衣。这时他正站在架子底下，而那个蜘蛛也正好在他头顶上进行有声有色的战斗舞表演。
吉宁斯和德比希尔一阵狂喜，他们在观望，费了好大劲儿才保持镇定。
如果其他人不看威尔金斯先生，而把目光抬高看书架，那该有多好。就在这时，邓布尔突然看到了蜘蛛。
哦，
他憋了口气。威尔金斯先生转过身来。
怎么了，孩子？
我看见他了，先生。
你看见他了？在哪里？让我来对付他。
不不，先生，您站着别动，先生。
邓布尔警告他。
先生，您连眼睛都不要眨，先生。
可是他在哪儿啊，你这个傻孩子？
威尔金斯先生问着，一边向四周到处看，就是没找对方向。现在其他的孩子都看到了。
阿特辛森这时叫道。
哦，先生，您站着别动。
阿特金森紧紧攥着他的指甲刀，随时准备应付可能会出现的剪袖子危机。威尔金斯先生被震动了。
我看不见那个可恶的东西啊，他在哪儿啊？
邓布尔惊慌失措地说。哦，他就在您头顶上一英寸远的地方。哦，他走近了，现在爬到边上了。哎呀，他还在爬。哦，先生，您可千万别动，他爬到您肩膀上了。
维尔金斯先生对准左肩猛拍下去，他眼角的余光第一次瞥见那个蜘蛛，他在他的右肩膀上正步履坚定地朝他的衣领爬去。威尔金斯先生呆住了，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蜘蛛这时也停下脚步，威尔金斯先生左手活动一下，蜘蛛也立刻挪动一步。威尔金斯先生停，蜘蛛也停，很明显再稍有举动将意味着危险。不幸的是，这个爬虫到现在离他的衣领已经非常接近，威尔金斯先生不扭头看不见他，每动一动就是袭击更加迫近。足足有五秒钟的时间，威尔金斯先生和蜘蛛都好像雕塑一般，然后敌对双方中大的一方从嘴角发出话来。
他现在在干什么？
邓布尔说。他正打量您，先生。
站着别动，孩子们，我要猛然一击把他打落下去。
阿特金森这时反对说。不，先生，他可能会咬您的手。
威尔金斯先生考虑了半秒钟。
嘿，德比希尔，你在书里查阅过了，他咬哪边？前边还是后边？
德比希尔回答说。到处都咬，先生，而且 反正我也分不清哪边是哪边。
邓布尔吸了一口气，说明那只蜘蛛已经对这种等待厌烦了，准备向目标地区挺进，形势严峻，迫在眉睫。